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好的，周六上午10:18，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为爱倾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吕冰。今天我们所要聊到的话题是伴侣的情绪稳定究竟有多么的重要啊。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三位情感观察员，他们已经坐在我的身旁。首先第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吴丽华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说一不二的吴老师，和大家又见面了。
好的，欢迎吴老师的到来啊！希望今天吴老师能够多多的分享您的一些经历和感悟。好，另外两位朋友呢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直播室啊，也是我们情感观察员团队当中的两位新生的力量。我们首先介绍的是庄小贤，小贤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庄小贤，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很开心。
好，谢谢小贤。那么另外一位呢，我们先介绍一下啊，是我们安安，能不能给大家介绍自己？好，把话筒可以拉近一点啊。
大家好，第一次到演播室来，非常开心，认识大家，谢谢。
好的，欢迎三位的到来啊。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这个伴侣的情绪稳定到底有多么重要啊？先说一下，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会聊到这个话题，这是因为在网上我搜的一个热门的一个帖子，在知乎上面的。我先说一下这个故事啊，就是这个故事什么呢？就是情侣间情绪稳定有多么重要。说的是这个帖主啊，凌晨4点钟他起床赶飞机。不料呢，在机场门口是撞了车，当时看那个照片，撞得还挺厉害的，惹了一身麻烦。更没想到的是，因为时间忙，他忘了提前做核酸，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走哪都48小时核酸，没有做核酸，结果连机场门都进不去。面对如此糟糕的状况，当时呢，他就不得不退票改签，但是这时候心态是异常的炸裂啊，这个词儿叫炸裂啊。然而呢，他说这种状态几分钟之后就迅速转好了，为什么？这才是关键。原来呀，尽管发生了很多不理想的事儿，但是铁主的老公没有做任何抱怨，反而是各种开导，说这个车子撞坏了，这个赶不上飞机都是小事儿啊，你开不开心对我来说才是大事儿啊，而且说我不怪你啊，昨天晚上要不是我喝酒去了，要不今天你就不用你开车，也就不会撞车。所以呢，他很多的这种安抚，所以简简单单几句话之后呢，就化解了我们这个铁主他崩溃的情绪。而且后来据说呢，这个铁主的老公还单独给了被撞的滴滴司机800元误工费，也说哎，你有个好心情继续工作。然后呢，他们开着车往回走，4点多钟折腾到机场嘛，往回走，所以欣赏了一路漂亮的日出。然后呢，再选了一家环境不错的餐厅，享用了一顿美味的早餐，然后回家接着去补觉。哎，所以这个铁主呢，回想发生的这一切，觉得有一个情绪稳定的伴侣真的太重要了。所以呢，他就发了这么一个帖子，发到了网上，而且迅速的被很多的网友啊，被把他推到了这个置顶的这样一个高度，而且很多人在后面留言，也纷纷表达了自己啊对这个故事他们的一些看法。所以首先呢，我想请教一下我们三位情感观察员啊，其实这个故事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稿子都已经了解了，那么各位在看到这件事情之后，想了解一下你们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怎么样，你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想法呢？我先请教一下吴老师好吗？
我第一时间我是觉得这个贴组他非常的幸运啊，有这么一个好老公。因为我觉得在大多数的现实生活中，其实这样的老公我觉得是非常少的，这个几率是不大的。就大多数的这个生活其实已经被油盐柴米的很多琐碎的杂事，很多这个情侣也好，夫妻之间也好，其实已经做不到这么高的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情感融合度。因为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多的每天是因为各种工作压力的强大，而每个人情绪多少是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在的，所以在伴侣遇到另外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提高不了那么高的一个情绪价值，反而更多的也可能只是一个很平淡的一个就是问候或者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个贴组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个贴组。
这是其实吴老师用了一个幸运啊，其实也就说明其实在您看来，其实在婚后的这种很多的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想要控制好情绪，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一件事，对吗？
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跟夫妻的就是处在一种什么 阶段的状态是有关系的。如果您在刚结婚或者说刚谈恋爱的那个初始的阶段，这种就是情况可能情绪价值是比较高的。那您走到婚姻的这个有一段磨合期以后，那一定会是夫妻之间的这种情绪是分离感是比较大的，所以看是处于哪一种阶段。
哪一种阶段？
对，
好的，这是吴老师的观察。哎，我们的安安呢？那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看过这个故事之后的话，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小故事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情绪解决的一个方案。它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一定是要比我的伴侣更镇定更冷静的去解决这件事情，去解决问题。我不是想去抱怨他埋怨他，而是我在想我如何帮他把这件事情处理掉。然后呢，就是我非常赞同这个吴老师的观点啊，就是说这个铁主非常的幸运，遇到了一个情绪管理的这么一个优秀的人，然后他也有非常强大的共情能力。因为他在发生问题的时候的话，他第一的反应就是我先去安抚我的女朋友，安抚我的老婆，这件事情其实是怪我的，你相对来说你可以把你的事情就是没有那么大的责任嘛。然后第二的话就是为什么说他会有非常强的共情能力，他在事后的话单独给了被撞的滴滴司机800元的误工费，你可见这个人的话他是在处理问题上的话是非常游刃有余的。那么遇到这种人的话其实是我感觉相当不容易的。然后也非常就是赞同吴老师的观点，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还暂时还没有结婚，那在未来的相处，无论是谈恋爱啊，或者是结婚以后的这种关系的话，可以反复的去看一下这个小故事，让每当自己情绪即将要崩溃的时候，先想一下自己能不能去非常好的应对这种突发情况，然后再去做，就是把脑袋长在嘴巴的前面。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安安啊，我们虽然是第一次来上节目啊，所以我很想第一时间来多一点的八卦一下，看你既往的一些经验，包括我首先想了解的，你对你自己的评价是什么？就是对你自己情绪控制能力评价是怎样的？
我对我自己的情绪控制的话，只能叫相对稳定。相对，为什么叫相对稳定呢？
对，为什么叫相对？
比很多情绪上冲动的人来讲的话，可能会更好的去解决问题，有这个能力在。但是你对比铁主遇到这种事情，我可能第一反应不会有这么的稳定和解决的这么好。那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可能还会有一些小抱怨，会把自己的情绪可能会传导给我对方去。然后这种事情的话其实是分两种方式嘛。你比方说我在跟自己的父母交流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多的暴露自己的情绪的缺点，可能会有冲突，会吵架。但是比方说我在工作和日常生活朋友交往中的话，那时刻的保持就是一种比较理智的现象。那我可能对你这个人我说你讲话我有点不是特别开心，但是我不会把我的情绪暴露给你。那就是对自己亲近的人的话，反而会展现自己情绪的一个不好的一面。
好的，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对于亲近的人之间，你的情绪究竟会是怎样的一种处理方式？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自己啊，都会如果来反思一下的话，就发现做的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好，这好像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好，我再请教小贤呢。
看了这个故事之后，我在想，如果我是这个铁主，然后遇到这些事情，我可能当时的反应会和铁主比较接近，
就是
会很崩溃。然后我看了铁主老公的一些他的反应，我是感觉到，首先铁主他是非常认同他老公非常认同铁主的情绪，很包容他，然后接着他揽下了一些责任，让铁主的内心得到了一些放松，对自己没有那么多的自责了，然后铁主的老公他还能够照顾到司机滴滴司机的情绪，能够给他误工费，这个行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棒。然后接着是他们开着车欣赏了一路漂亮的日出，然后又挑选了一家不错的餐厅用餐，然后接着回家补觉。这些我觉得是在我们遇到生活当中一些不是很顺利的事情之后，我们还可以去欣赏生活当中的美好，还是可以做一些美丽的事情，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加的美丽。
那其实我就要想请教小贤啊，你在生活当中会是抱怨比较多吗？
我在生活当中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抱怨的人，相反，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单身的状态，如果真实的生活当中我遇到像铁主这样的事情，我可能是自己要面临这样的事情，我自己首先要情绪稳定下来，然后我要独立的去处理一些事情，所以我不会太抱怨，反而是会想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如何去应对我当下面临的一些状况。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目前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提到了自己目前单身的状态，可能没有一个人，就没有一个对象去真正的去抱怨，对吧？
是的，
对，所以你现在呢还比较理智，说自己能够先要控制好情绪，想想怎么去解决问题。
对，
但是如果真的是在走入情感当中，会控制得好吗？这个是我的一个小疑问。
如果真正的走入到关系，我想我需要的是另一半能够给我有倾听我然后包容我的这样的机会。对，所以我可能第一时间还是会把我的一些情绪会传递给他。
对，这就是其实我想关注的这另外一点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般来说大家都希望在自己的情绪当中找到一个倾听者，心灵倾听嘛，对吧？
对。
同时呢，让对方能够接纳自己，这是一个非常本真的一种反馈，而且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人才是社会动物，对吧？他需要得到社会的回馈。那么就提出一个问题，其实在我们日常的不论是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包括自己的父母，包括和自己的伴侣，对吧？和自己的好闺蜜、好朋友，他都需要得到对方的一个情绪的回馈。那么，也就是我们要得到对方给予你的情绪价值。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在生活当中，你们对情绪价值这件事情会看得比较重吗？我请教一下吴老师。
我觉得我是看得非常重的。
嗯，
因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我觉得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就拿我自己来说，就是当我处在一个20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情绪应该是用一种就是少女般的那种就是情绪来说吧，就是那是无忧无虑的，那是没有任何就是思想的，就是每天是活在一个就是很轻松的一个环境当中。当你慢慢的步入这个工作，步入婚姻以后，面对社会上的很多的一个压力之后，那我们的情绪一定是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可能自己无形中就会要默默地承受很多的东西，来自于这种社会的这种责任，家庭的责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人的情绪就会崩溃，在崩溃的这个边缘的时候，怎么来迅速地调整自己的情绪，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话题，
比较难的话题。
对对对，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接纳你的话，你是觉得特别舒适的，对吧？
非常重要。我觉得就是因为女性可能我觉得跟男性还是有一些区别，因为女性更多的真的还是比较感性的一个动物嘛，就是女性如果在她情绪爆发的时候，如果身边不管是男异性也好，老公也好，或者说朋友也好，只要有一个人在对你进行安慰，或者说给你提供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就是价值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开心，一下子你就停止了你那种哭泣也好，或者说是暴怒也好，就会缓和很多。它跟男性不一样，因为男性不会轻易的把自己的情绪暴露给别人，但女性其实很多时候她是会释放自己的情绪的，所以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就是这种外界给他的一个情绪的肯定。对，
其实我觉得对安安来说啊，吴老师这番话是非常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也就是说，其实在未来寻找自己另一半的时候，如果在对方情绪的这种变化过程当中，你能很好的体会并且接纳，同时能够包容对方的话，这可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啊！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吴老师说的非常的对，就是首先这个情绪价值这个问题的话，我最近在跟朋友聊的也非常的多，就是大家在现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朋友之间的话，大家工作都不错，然后生活也很稳定，那在找对象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关注他是否能给我和我是否能给他带来相对应的情绪价值。
哎，这个我想问一下，你找女朋友的真的会把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吗？
确实会的，
确实会。
就是有一点观念，我可能跟那个吴老师有一点小冲突，就是这个情绪的一个释放的环节，男就是我们男生嘛，就是男性的话，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些小情绪在里边的。那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得到来自家人、得到来自朋友的，或者是来自未来的女朋友和老婆的这种一种关怀。 之前经常看过一段话，就是说每个男人下了班回到家之后，都会在地下车库里边，在自己的车上听会音乐，然后把情绪释放结束再回到家。
这个我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场景的时候，这是我的观察，我说过，很多情况下是他不一定非得听音乐，坐在车里头打开车窗，然后在熄火的状态点根烟，一根烟的时间，然后他关上车门回家，基本上是这个状态。而且我无数次的在公共场景中观察过这个现象，就一根烟就够了，一根烟的时间，其实那段时间对他来说是一个独处的过程，他可能在放松自己的心情，但是回到家其实得到爱人的认可，这也很重要啊。
对的对的，就是其实自己可能在外面忙碌了一天，自己的老婆也有工作，那她也需要你给予她一定的生活和工作上的肯定，那你回到家之后你发现她已经把家里收拾干净了，那我是不是有一些工作需要替她去完成，你比方说我去打扫一下卫生，我去做一些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扮演的角色的话，可能就要转变回一个好老公，或者是我在我的，如果说在谈恋爱的话，那我的角色就是我是一个好的男朋友，那我如何能让他的在跟我相处的过程中能把他自己的负面情绪尽量多的传递给我，而不是传递给他身边的亲朋好友去，这个时候我可以帮他去消化，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一些。
吴老师听完之后你有什么感想？这个小伙子
我觉得这个小伙子说实话就是处于他这个年龄阶段能有这样的思想觉悟，这么高的一个思想觉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是我个人的这个一些感悟啊，就是我觉得男人啊，就是为什么说是老小孩，就越老之后他越像小孩，
对，
就是其实男人的这种情绪在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反而会，人家说了对女朋友会更好一些，为什么结了婚以后对老婆反而没有那么的好，那我觉得可能是他就是在情绪管理上可能做不到，就是像女性那么的一个高，我觉得。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还有一点，其实借着安安刚才那个话头来讲，其实很多的男同志啊，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会很主动的，所以很细心，但为什么结婚之后会变得很粗心呢？所以他很多东西是认为是理所应当了，认为这个事情已经成了定势了，有些时候都老夫老妻了，何必计较那么多呢？但其实我觉得更进一步的需要更加细心的去对待自己另一半，因为他肩负的是整个家庭的稳定啊，这个很重要。其实吴老师有补充，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节目特别好，给这个收音机之前的各位男同事啊，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怎么说呢，这个提示吧。其实特别是这个中年男性，我觉得他们的情绪更多的时候需要去调节，需要去给另一半去更多的一个情绪价值的体现。
对，而且其实我们这样话题讨论之后呢，也是对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也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参考的价值。其实我想问一下小贤啊，小贤，就刚才我们讨论这个问题，那刚才其实我也追问了一下，你是不是真的需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听见啊，在这个谈男女朋友过程当中，都会用一个作，但无一例外，这个作呢是放在女生的身上。你怎么看待作？你怎么看待对方？就是你的，你希不希望自己的另一半能够去包容你，甚至有点作的这种情绪呢？哎，想问一下你。
女生的作，我个人觉得是她是在释放一种信号，在释放一种就是我希望你能够关注到我，我希望你能够再多关注我一些。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生活当中并不是一个作的女生，然后可能进入一段关系之后，我觉得我也不太会小作的那种。那如果真的有那样一个伴侣，就是能够接纳我的情绪，然后包容我的情绪，能够理解我，同时还能够容忍我的小作的话，我觉得那真的是很完美的一件事情。
对，其实我觉得女生啊，有点这种小作的情绪也很正常，对吧？谁小的时候不是个小公主呢，对吧？哎，对。那么在找到自己另一半啊，觉得有个男朋友能够守护在我身边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对对方的一种观察和一种打引号的一种考验吧。比如说我就想今天想出去想做点什么事情，但是就是没有具体的目标，但是就看你能不能跟着我，然后做到处去走一大圈，然后对方腿再疼也得还陪着你，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 我的观察，女生都会有这种情绪，包括吴老师，你觉得呢？
有，一直会有，
一直会有是吧？
对，
对。那还有一种啊，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我来分享我的一个故事，刚才呢，其实安安说的好，就是说我有这个意识，然后我去时刻的来关注这些情绪。那么我觉得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遇到具体事情的时候，有的很多事情来的比较突然，突发的一个状态突然来临的时候，你是不是第一时间也能够迅速的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我觉得这要两说，是不是？首先是要有意识。但是遇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能不能很快的进入你的这种对对方包容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又是一种情绪，两者之间是有差异的，不知道吴老师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对，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就是各种事情嘛，在你突然可能是一个很小的点就会让你的情绪爆发，当你那个情绪点来的时候，可能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就那一瞬间，
对，
就顺着就出去了，
对，那可能那句很难听的话就出来了，可能自己都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其实已经对方造成了伤害，他自己是无意的，然后但这个时候如果对方给你的回应告诉你他已经在意了或者说生气了，那你我觉得你应该会
迅速的要调整。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去调整，那我觉得任何一种关系在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爆发，会吵架也好啊，或者说是使对方不开心也好啊，所以就在这个关键点的时候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我举个例子啊，也就是前几季的节目当中我曾经分享过我自己的一个故事，然后在这个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讨论，当时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全家一起出去，很久没有出去一些这个休息和散心，然后趁着一个小假期，然后我们在外地呢订了个酒店，然后在里面可以吃点美食啊，然后游游泳啊，然后就做一些简单的去放松一下，然后就从外地就往回返。但是在往回返的时候，大概已经开了将近一个小时，还有将近一个小时才到南京。突然间，然后呢，我爱人在副驾驶位置跟我说了一句，突然间我喊出一句话，完了，就是我送给他的一个白金戒指丢了。然后当时他怎么找不到，包里头也找，随身的包，然后都找半天找不到。他说很有可能是放在酒店里头了。然后当时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在高速上面，这个当时我怎么做呢？然后我先问，我说你不着急，你先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他说实在找，我都已经找遍了。我说好，那说那你不着急，我们回去。当时说那回去还很远，然后我们立刻下高速。就近下高速，立刻返回。回去之后找了一遍，然后把酒店大堂的人都找过来，都没有找到。那确信确实是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回走。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其实两天之后，其实大家情绪都非常的好。就因为这件事情，在回去的时候，再次返回南京路上就特别的压抑，你知道吗？然后当时我是怎么做的呢？什么话也没讲，就放点音乐在路上听。进了南京城，从中山门进入南京城之后，一直开到新街口。然后停到这个新百下面，直接到了就是上次我给他买的那个柜台，重新又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然后就当时就开心了。所以接下来全家的这种气氛非常非常的好啊。为什么我分享这个故事呢？其实对在我来说啊，在我来说我有没有这个实力再买一个戒指，但是这个是小小的这样一个举动，对于我的爱人来说，他是接下来可能一段时间的一个心情能不能让他得到好转。因为首先这个他具有纪念意义，第二个他弄丢了他很自责，第三一个然后全家的情绪都会因为他受到影响，然后接下来都会不开心，包括小朋友在后面也都很沮丧。但是这样的话，我只不过是花了一点的钱，然后只是费点汽油费，但是把这种遗憾弥补了回来，迅速的把这个情绪值又拉满，全家人又是元气满满的，有什么不好呢？其实在那一瞬间我做出的衡量就是我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给我的就是我能看见我的爱人的情绪之后，他给我的启发就是，其实在任何时候突发事件来的时候，你第一时间的决定直接就决定了接下来事情的走向。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你有这个意识，包括有的时候也会吵架，在气头上就像吴老师说的，说出伤人的话会觉得后悔，但其实后悔这件事情已经是造成伤害，怎么样第一时间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这个对人又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这是我的一个分享，其实各位也可以分享你们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遇到的一些情况。
首先啊，我觉得我刚刚听您这么一说啊，这个第一是感动，第二个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 像您这种就是有这么高觉悟的这个男性啊，其实是非常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是我刚刚说的嘛，其实大多数的男性，像您姐像您说的，他不可能那么快的迅速的是有一个改变，这跟他长期的一个处理方式问题和他的一个就是生活的环境是有关系的。所以我是觉得吕老师，首先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就注重生活情绪的一个人，所以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怎么说呢，其实这是相互的，所以我最近也在不断的去思考和就是反思自己的很多情绪问题。就像前两天也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啊，我们就是国庆出去，然后在回南京的路上，然后到了一个加油站，我老公也停下来去休息了，去买一些吃的，也跟我说了，说车子可能没油了，我说那你就加个油，结果他买完回来之后就直接上了高速，也就忘了加那个油，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发现完了，车子快没油了，这个时候啊，就第一反应人的那个情绪就会很着急，
有点小抱怨，
对，那肯定会抱怨，你刚刚都已经停下来，你为什么不加这个油，如果你没有停呢，我也许不会去指责你，你都已经停了，你还是又忘了这件事情，然后以至于我们现在很尴尬的在这个高速上可能要等待高速救援，那多少是有一些抱怨在当下那一刻，我是其实是有发了一些火的啊，但是之后当道路救援来了以后，我们就是解决这件事情之后，我立刻意识到可能自己的真的是情绪失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说了，人在遇到事情像您刚刚一样能去完美的解决这样事情的人其实不多的，那更多人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情绪的。
是的，其实说了类似的情况我也遇见过，有一次也是在高速公路上，全家人出了点小小的追尾事故，高速上面也是当时确实吓坏了，知道吧，后来包括小朋友，后来呢就尽可能的安抚，最后我们上了救援车，被拖在车上的时候我们坐在上面，然后我就开玩笑，我说你看这个旁边这么多人从来没有过这个体验，我们坐在这个车的后面还坐在驾驶室，其实在缓和情绪，其实到了当场我们处理好，然后在一起回家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时候大家都既然有事情嘛，共同去面对就好了，这样的话呢，其实在遇到一些这种可能突然间来的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时间的处理真的是很关键，真的关键。安安呢？
情绪崩溃这一方面的话，最近没有太遇到。最近没有太遇到，就是跟朋友相处期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稍微有点失控。比方说我们几个好朋友约好了，比方说我们今天下午3点钟，到某个就是 KTV 去聚一下。然后我们约好了3点钟，但是总会有一两个
就迟到的，
而且是迟到的非常非常的晚。你可能我们约到3点钟，你可能5、6点钟才会到，我们已经马上要结束了。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会有一定的冲突，大家因为你没有到，可能玩的没有那么尽兴，有一点小抱怨在里边。就会有一些阴阳怪气的告诉他，哎，那你这是一个很大的腕儿啊，我们都要在等你，这种感觉会在里边。但是毕竟大家都是朋友，那可能我们 KTV 结束之后我们去吃个饭干嘛，大家就讲开说我其实有什么什么事情，不好意思耽误大家玩了，就是也会把这个情绪很好的抹平。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大家关系就会变得更好了，因为有时候一些小的摩擦反而会让你跟他的关系变得有一些升华或者是提升。如果说生活都是一滩平水，或者是我们跟那个朋友之间也没有任何冲突的话，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加剧这个感情的这个加深。
对，但是年轻的朋友啊，说到这个情绪稳定，我还真是在前段时间抖音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视频，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对男女朋友到外地去开车，在高速上可能是发生了一些摩擦啊，在道路上面，结果呢下车之后就言语冲突升至到肢体冲突，结果前就是那个其中一个车上的这个男生就冲到后备箱拿出了一个棍子一样的东西，就准备要冲到后面去，女朋友从副驾上来之后一把抱住他，然后一巴掌扇过去，然后大声的训斥，但是迅速的把他弄就打清醒了。其实旁边下面配字有什么，如果遇到这种贤妻或者是遇到这样的女朋友，这样可以让男生啊很少就是不至于惹到大麻烦，我觉得这个时候很关键。所以包括我们的男女朋友的互相之间，大在这个磨合的过程当中，互相之间能够体察到对方的情绪并且给予对方的回馈，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其中一方一定要是稳定的情绪，这才是很好的一种处事之道啊，相处之道。那个我们小贤呢，
刚才您的例子我感受到的是，就是您在情绪管理方面非常有自己的一些方法， 然后我联想到我的工作，其实我的工作就每天都要面临很多人的情绪，就很多个体的情绪，因为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我面对的是一群孩子，那孩子他自然是最真诚的表露对自己，那他们也会有很多情绪，当他和同伴发生冲突的时候，他的情绪往往是比较激烈的，那我作为老师，那我如何帮助孩子去进行一个情绪管理，因为我现在是发现情绪管理其实是一个从小就要去学习的事情，那其实也离不开家长，家长他也要学会对自己的一个情绪管理，一般发生这种冲突的时候，我会让孩子们先冷静下来，然后双方各自去表达自己的想法，那这个时候我作为老师，我是一个情绪调节者，我会倾听他们彼此的一个诉说，去了解事情的整个经过，然后我会找出他们的矛盾冲突点是在哪里，然后我会接着让小朋友去双方自己去想一想，那遇到这个矛盾之后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它，然后经过我的一系列疏导之后，最终孩子们可以达到一个和解，然后他的情绪也得到了平复，然后他们通过这样的事例也学到了如何去解决下一次遇到这种冲突的一个方法，能够帮助他去做好情绪管理。那我现在做的事情是，我也把这种对情绪管理的方法交给家长，让家长在和孩子们交流沟通的时候，也用同样的方法去处理他亲子关系之间的一个情绪。
对，这个就是情绪啊。其实你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他是这个情绪的学，他有个学习的过程，跟原生家庭之间的关系非常大。就正好请教用的这种情绪的稳定与否，跟大人家庭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不是特别的密切？说说你的观察。
关系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之前我所在的班级会有攻击性行为的一些孩子，那他的攻击性行为也是因为在家庭环境当中，他的父母也是用同样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去对待他，所以他就会把和父母的沟通方式会复制到幼儿园的同伴关系当中，他也会觉得比如说他想要一个玩具，那别人不给，那我就直接动手，通过这种动手的方式，他觉得我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那他在家庭环境当中父母就没有教会他如何去沟通，往往可能也会采取一些就是直接的一些动作去对待孩子，所以孩子就会把这样的模式复制。对，
那所以你在这种观察当中，一方面是对你职业的这样一个能力的一个提升，另一方面我相信是不是在对未来你寻找另一半的时候，你对对方也会在这方面格外的在意，对吗？
对，是的，我就是在选择伴侣方面，我会非常注重他在教育方面的观念是否和我是一致的。如果说我们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是我会希望就是对方能够和我一起去共同努力在教育孩子方面。
对，其实刚才我通过我们之间的这样一个沟通，其实我发现今天我们新来的两位情感观察员在双方在自己的这种情绪方面都有非常清醒的这样一个认知，而且特别是我觉得你们俩最大的一个就是我值得夸赞的地方是，你们首先认定这个情绪本身是正常的，而且那个情绪本身它会根据不同的人它会有不同的表现，但是你们采取的策略就是怎么样去接纳对方，这一点就非常的好。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想想在接触到的人是形形色色，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也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他的这种内在的一些情绪特点也都各不相同，但是如果我们会学会去观察，学会去包容，学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应对，所以这个相处的话，我相信在你们身边这个不光是两性相处，甚至跟自己的所有的这种社会关系相处当中，一定是比较好的一种关系的呈现。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请教一下二位，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在来之前我已经跟我们朋友说我们已经在这个直播，然后朋友现在在我的那个小群里边非常激烈在讨论我们这个话题，
正在讨论是吗？比如说对我们现在有哪些你可以来听听吗？
就比如说刚刚提到情绪价值这一块他非常感兴趣，一直在讲这些事情。然后 他们讲话就是我找一条给大家念一下。
好，哎，这个很好啊，这个很好。你看啊，这是第一次我们看见有及时的这个网友的一些回馈。
对对对，
啊，我们来听听。
我一个朋友会讲说，就是有一个能为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当然是很好的。但是人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得不学习自己去处理负面情绪，学习自己感知和寻找快乐。如果我们哪怕不依靠别人的安慰，也能度过这些痛苦的时刻。如果我们哪怕一个人也能获得快乐能力，那我们就好像多了一种了不起的能力，自己为自己提供情绪价值，自己做自己情绪的主人。当然它有一个转折，但是这个时代大家都很孤独，情绪价值是稀缺品。
情绪价值稀缺品，
对，就是我们都是我的同龄人，其实观点大致都是一致的。那反而大家听了就是刘老师就是跟自己的爱人发生在高速路上包括去度假的这些故事之后，大家觉着找到一个相对情绪稳定的伴侣还是比较困难的。
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其实在高速公路上我自己也可以再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也是带的小朋友还小，才3岁吧，当时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遇到恶意别车啊，这个我是认为简直就是一种谋杀行为，就是在前面恶意别车，而且速度一下子就降到了接近零啊，所以我们也紧急制动，然后好不容易是避开了。避开之后，当时你知道，作为握着方向盘的我，那是多么的气愤，那个脚啊，甚至一脚油门就想上去，但是坐在后排的我的爱人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千万不要跟这种去见识，然后他就开始给我唱歌。然后我就开始放音乐，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就是大声的去聊天啊，去想说点其他的事情缓和。然后就近在第一个服务区，我们在里头休息了将近20多分钟，我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就把整个情绪完全全部调整好了之后，然后我们笑嘻嘻的说可以了吧，然后我们再上路。其实在那一瞬间互相之间啊，其实安安就刚才你的朋友这个话筒来说，其实不一定非得说把自己修炼到多么的极致，更重要的是在情感当中能够互相作为依托，互相作为支撑的这个人，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不一定非得自己成仙，那对吗？其实吴老师，你听了刚才安安的朋友这个话，
怎么说呢？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因为这种成长环境的问题啊，确实像刚刚讲的，可能比较孤独，所以就是更多的想自己去就是成为自己的一个情绪的这个解决者。但是怎么说呢，我自己在这个一路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因为跟就是爱人也好，跟这个同事也好，其实经常会遇到很多的一个情绪问题。其实我自己呢，就是现在也是通过自己去读书，自己去怎么说，就是思考，安静的坐在一个地方，就是去喝茶，通过这种方式慢慢的来释放自己的情绪，使自己的情绪慢慢平复。因为人的情绪其实跟先天的性格多少是有一些关系的。有的人在特别像我这种性格比较急躁，的人的这种处理情绪的问题是，对于我来说，改变情绪其实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我们自身的这种学习的要求，其实是特别高的。所以我特别感谢吕老师能够邀请我来做这种节目，因为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也在思考自己平时的很多的一个情绪的这种体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就知道那我可能还要不断地去改变自己的情绪，因为好的情绪确实能给你自己的生活，给自己的工作带来无限大的一个价值体现。因为每天人有好的情绪之后，就会有好的心情，有好的心情之后，你就会创造更大的一个工作价值和生活幸福感。所以我觉得情绪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的，谢谢吴老师，也感谢今天我们两位这个新的情感观察员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未来也希望更多的有机会走入我们的节目。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再见。
转角遇到爱，
转角遇到爱，今天为各位介绍一男一女两位单身人士的信息。先来看男生吧。黄先生本科学历，1993年出生，身高1米73，目前是未婚状态，现在呢是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希望找一位在南京江北工作的南京姑娘为伴儿，最好还是事业编。 再来关注女生的信息，钱女士1995年出生，本科学历，身高1米58，未婚，目前是国企员工。她希望找一位身高1米72以上，长相干净不胖，有稳定且薪资还行的工作的男生为伴。如果您对这两位嘉宾的信息感兴趣的话，不妨联络我们吧。最美家庭故事展播，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向东和王梦君家庭的故事。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的花香弥漫。冰心的这段话完美诠释了鼓楼区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对90后教师夫妻向东、王梦君这近10年的历血扣心。2012年、2013年，向东、王梦君相继迈进了特教事业的大门，分别从事生活数学、生活语文学科的教学工作。面对这样一群特殊的孩子，看着他们那一双双渴求的目光和真挚的眼神，向东和王梦君从那一刻开始就决心把爱奉献给这些折翼的天使，让他们学会自尊、自信、自强和自立，以适应社会生活，早日融入主流社会。大多数自闭症患儿的语言交流都存在障碍，王梦君班里的两名孩子也是如此。课前，王梦君发现一个女孩全身通红，询问半天，小姑娘也只是乐呵呵地对着王梦君笑。担心孩子过敏，王梦君只好打电话给家长。对王梦君来说，这样的突发情况太常见了，在孩子身上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他们通常会第一时间请求家长的协助。王梦君所在的8年级是他从1年级任教至今一路带过来的班级，可以说王梦君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而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也一路看着王梦君从刚毕业的青涩模样变得更加的成熟稳重。不是我选择了这份职业，而是这份职业需要我，这是向东坚持在特教岗位上的原因。在长期和孩子的相处当中，向东摸索出了自己的教育方式。我也有脾气，只是在这一行待久了，能预设到孩子们可能出现哪些情绪行为，提前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教育是一个漫长期待的过程，而特殊教育就像是牵着蜗牛去散步，有时候需要停下脚步去倾听孩子的心声，在耐心的陪伴中才能见证孩子的点滴进步。从这些孩子身上不太容易看到反馈，不是说今天给他一颗糖他就会觉得你对他好，可是相比别人，他们又更加依恋你，对你的态度也更主动，会用他们的方式来与你交流。任教多年，孩子们跨出的每一步有多艰难，向东夫妇都有着深刻的体会。看看孩子们的点滴进步，向东和妻子心里充满了欢喜。讲起妻子呀，向东的眼中充满了温柔。越是这个职业，越能在细节当中体现彼此的美。耐心、爱心，这些品质在日常的教学生活当中都流露了出来。2019年，女儿向西妍出生了。夫妻俩希望孩子能够心怀感恩，知足常乐，成为乐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把善良与爱永远地传递下去。特殊教育工作担负着塑造特殊儿童灵魂的重任，寄托着孩子的众望，承载着美好而光明的梦想。特殊的职业和使命给了这对90后的特教老师一份播撒爱和善的种子，也给了他们一份满当当的幸福。